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前一段时间搬家，换了新的住处，感谢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帮忙，感谢大家的爱心。我们在爱中互相关心，彼此建立，共同成长，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同经历主的大爱。今天我们继续关于爱的系列正道。上一回我们学习了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爱是无比重要的，爱比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爱比知识更重要，爱比信心更重要，爱比奉献更重要，爱比牺牲更重要。即使我们有了上面所有的东西，但如果没有爱，那么我们就像在以前罗马帝国外邦人神庙外面摆放的锣和钹一样，虽然能发出响亮的声音，但是没有价值。刚才刘姐妹带领我们唱了一首《爱的真谛》，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选自今天我们要讲的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段是圣经所讲的爱，是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爱的认识不同的。在我准备正道之前，我先访问了 Google 网站，在搜索栏里面输入了中文什么是爱，然后一点击就出现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世界的人们对于爱的认识，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集中于三类爱：亲情、友情和爱情，而其中尤以爱情谈论的最多。我给大家念一些。爱是很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心里总是想着他，爱是和他在一起时觉得很幸福，爱是充满火花眼神的注视，爱是在无法爱的时候懂得放手，爱是非常抽象的东西，是一种冲动，一种欲望，一种期待，一种感觉，一种体味，一种身心超越现实的纯美反应，精致敏锐，牵动着整个身心和悲喜情绪，而且力量巨大，大到往往无法用理智控制或根本无理可讲。爱是一种心痛，似拨动你心灵的颤音，爱是一汪情怀，似静谧而又荡漾的海湾，爱是黑夜能看见明亮的光，爱是雪中感觉温暖的春。通常每个人都渴望爱情，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爱得难分难舍，爱得废寝忘食，爱得死去活来，爱到了极致就要进入婚姻。赵本山说，都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大家都爱去住。然而曾经那么美好的爱情归于平淡之后，当相爱的人面对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时，对于爱又有了不同的认识。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爱情小说，也是他作品里唯一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伤逝》。小说以男主人公涓生为第一人称来叙述，描写在中国北京1920年代五四时期男青年涓生和女青年子君的爱情故事。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们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理想， 当时的青年男女都希望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并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结局。娟生是一个穷学生，他和子君相识之后不断向他灌输新思想，而子君对于文学和制度的变革与娟生深有同感，他们相互吸引，相互爱慕。在他们相爱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是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叔的反对，他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靠着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障碍，而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婚姻生活。然而当恋爱成功不久，他们不得不面对许多其他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娟生失去了工作，这样他们的爱情就要面临经济的压力。子君为了爱情变卖了自己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刚开始两人一条心，共同对抗险恶的环境，但是慢慢的他们发现彼此都不再能够吸引自己了。子君觉得已经得到了爱情，追求的目标实现了，于是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上进，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而娟生因为生活困窘，不得不变卖家中的财物。当他放走了跟两人关系如家人一般的狗，并杀掉了一只下蛋的鸡来吃以后，子君感到了将来自己被抛弃的命运。最终娟生在生活穷困潦倒之际向子君暗示分手，而子君被他的父亲接回老家，很快死去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以婚姻破裂的悲剧收场，这样的故事千百年来不断在人类的历史伤痛当中重演。曾经海誓山盟生死相许的爱人们，最后彼此咒诅以性命相搏，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身边也并不少见。据中国民政部近期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登记结婚1346万9000万对，比2012年增长了1.8%；办理离婚手续350万对，比2012年增长了12.8%。自2004年以来，中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2004年，中国离婚率仅为1/1.28%；2013年高达1/2.6%。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爱的变质和感情的破裂呢？是爱变了吗？还是人的心在变？还是原本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么爱到底是什么？这里哥林多前书13章4-8节告诉了我们爱的真谛。爱的真谛的第一句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英文恩慈的翻译是 kindness， 说白了就是要对人好。爱不是充满火花眼神的注视，爱不是心动的感觉，爱也不是无法用理智控制的冲动。圣经告诉我们，爱是需要忍耐的，并且是恒久的忍耐，而除了忍耐之外，还要在忍耐当中对人好。圣经的话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使人归正。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思想、观念、 都受到了属世的与圣经教导相冲突的思潮所影响，我们的思想已经被罪恶所玷污，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随从世界的风俗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望。学习圣经使我们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可以按照神所制定的正确的教导来行事为人。这里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如果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为什么还要忍耐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自由享受满足自己的欲望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着它特有的历史背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不成熟，很多人自高自大，喜欢做别人的老师。保罗教导他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二节里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爱是恒久忍耐的希腊语所表达的意思是，在行动或是情绪发泄之前，要在内心隐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当别人做事使你不快，你应该尽量按耐自己的不满和怒气。爱是无私的，是优先考虑别人的好处。真正的爱的标志是，当某个人可能会激怒你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克制。真正的爱是要经历长期的痛苦。保罗这里教导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骄傲的基督徒们彼此存忍耐的心，并且还要相互仁爱。其实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教会里也同样存在，但是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曾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山地拍摄过一部关于基督耶稣受难的电影，扮演耶稣的演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仍然表演得很卖力。电影的情节是满身血污的耶稣扛着十字架往山上走，旁边有一群人跟着向他起哄嘲笑讽刺他。当时无论是扮演耶稣的演员还是扮演嘲讽耶稣的演员，表演的都很卖力，都尽量演好自己的角色。当摄影开始时，扮演耶稣的演员低着头吃力地扛着十字架沿着山坡往上走，一群人在他身边不停地讥讽侮辱他，其中一个人表演得尤其逼真，满嘴污言秽语。虽然那是演戏，但是扮演耶稣的演员心里仍然充满了愤怒，然而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表演。但是最后他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他扔掉了十字架，冲着那个基友他最厉害的演员走过去痛打他。摄影师不得不停下来，大家赶紧上去把他们拉开了。导演指着挨打的演员对演耶稣的演员说，我知道他挺叫人讨厌的，但是我还是不能容忍你的行为。再说你演的是耶稣啊，耶稣可是从来不报复人的，下次你可别再这么做了。扮耶稣的演员情绪平复下来了，也为了自己的失态而道歉，然后他们重拍第二次。可是扮耶稣的演员又一次没有忍住，又一次殴打了同一个人。导演不干了，说我必须解雇你，因为你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你演不了耶稣。扮耶稣的演员后悔得不得了，他不断哀求说，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我保证我这一次控制好情绪一定不出错。他说了很多好话，不断向被打的演员道歉，终于大家又一次原谅了他。第三次开机了，扮耶稣的演员在嘲讽中强忍着怒火扛着十字架往山上走。他知道这场戏的重要性，他必须克制自己，他尽最大力量用理智控制着感情，他紧紧地握住拳头，咬牙切齿，眼神通红， 终于他成功地到达了山顶。那一刻，他对着那个一直在嘲笑他的倒霉演员愤怒地说，等我复活以后再来找你。演员不是耶稣，做不到恒久忍耐，不愿意长时间担当痛苦，只有耶稣才能真正通过长久的忍耐彰显出神的大爱来。圣经论到耶稣基督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教导我们的忍耐是因为爱的缘故，是发自内心的积极态度，而世界上人的忍耐往往是表面上的隐忍，心里并不真的想咽下这口气。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有很多美国士兵参加了对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战斗。当时在一处美军的驻地，美国兵请了一个韩国男孩给他们做杂物，但是这些年轻的美国兵经常的捉弄这个韩国男孩，他们有时候趁他不注意把他的鞋子钉在地上，要等他穿的时候才发现走不了路，有时候在他的椅子上沾上了口香糖，一坐下来就把裤子给粘住了，有时候在他进门前接了满满一桶水放在门上面，一推门水桶掉下来给他冲一个透心凉。但是每一次被捉弄之后，男孩都像没事一样吹着口哨走开了。终于有一天，这些美国兵被韩国男孩的忍耐感动了，他们良心发现，决定停止这种无聊的游戏。他们郑重地告诉男孩，你的脾气太好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捉弄你了。男孩刚开始还很怀疑，但是经过美国兵们一再真诚地保证之后，他终于相信了。然后他也真诚地说，既然这样，那从此以后我也再不往你们的菜里吐口水了。主耶稣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7:12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让别人对我们忍耐，我们就要先对别人忍耐；如果我们想得到别人的爱，我们就要先以爱心来对待别人。不过属世的忍耐往往是虚假的、被动的，而基督徒的忍耐是因着爱的缘故，要我们学习爱神，遵守神的命令，彰显神的荣耀，也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爱人。帖撒罗尼迦后书3:5告诉我们，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汉语的忍耐，这个忍字是心上插着一把刀，心如刀割的感觉是非常痛苦的。忍耐的时候滋味绝对不好过，一说到忍耐，那就一定会有需要忍耐的东西，也就是痛苦或是压力的来源。美国兵和韩国男孩的故事没那么严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忍耐带来的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仇恨。汉语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有一个成语叫卧薪尝胆，讲的是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忍耐的故事。公元前494年，越国的国王勾践被吴国的国王夫差率领军队打败，勾践签订了屈辱的求和协议，根据协议他不得不到吴国做奴隶服苦役。夫差为了羞辱勾践，派他住在已故的吴国老国王的旁边，这个坟墓旁边的小石屋里。勾践每天守坟、喂马、除粪、打扫，把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并且没有丝毫的怨言。夫差骑马出门的时候，勾践拉过马，恭恭敬敬地献上缰绳，然后为夫差牵马过市。夫差要休息，勾践为夫差脱鞋，伺候他上床睡觉。甚至有一次夫差病了，大夫们不能确诊，通晓医术的勾践特意去问候， 他在众人面前拉开马桶盖，亲自尝了尝夫差刚拉的大便，然后告诉夫差说这是什么病，会在什么时间痊愈。啊，这也就是汉语里另一个成语问疾肠愤的典故。夫差非常感动，因为勾践彻底臣服了，相信了勾践的忠心。三年之后，夫差力排众议将勾践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国以后发誓要报仇雪恨，他为了激励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在柴草上，还在屋顶上吊了一个苦胆，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吃饭，都要先尝尝苦胆的滋味，以警示自己不要忘记过去。这就是卧薪尝胆。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勾践终于发动战争灭掉了吴国，而夫差被逼自杀。勾践多年来的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复仇。勾践为了报仇雪恨能够忍耐十几年的时间，最终将自己所受过的屈辱又还给了自己的敌人。恒久忍耐的希望来源是仇恨而不是爱，这个是来自于世界的人的忍耐的观念，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主的门徒应该遵从主的命令，效法主的样式。大约在十年前，我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参加伦敦国语宣道会的时候，有一次一对60多岁的传道人夫妇来到我们教会为我们领会。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男的叫孙逸音，女的叫常爱青。1950年代，孙逸音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信主得救。1958年，他在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呼召，决心做传道人。然而在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反动教徒被揪斗，戴高帽游街，受到各种侮辱和虐待，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还求主赐给他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姐妹为自己的配偶。神听了他的祷告，将常爱青姐妹带进了他的生活。常爱青出生于北京一个富有的基督徒家庭，从小梦想成为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后来进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学习。1950年代中期开始，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常爱青由于家庭的缘故被医学院勒令退学，然后被逮捕，被送进劳教营，白天做苦工，晚上可以回家。这种日子过了20多年。孙逸音遇见常爱青6个月以后，他们就结了婚。2年多以后，孙逸音被关进监狱，并被判刑15年。这样，他们夫妻两人就都变成了服刑的犯人。孙逸音被迫剃光了头，穿上了囚犯的制服，和16个人一起被关在一个长15尺、宽10尺的牢房里。他的这些室友都是些刑事犯，犯的是杀人、强奸、抢劫、偷盗、诈骗、拐卖的罪行。只有孙逸音一个人的罪行是反动教徒。这些刑事犯不断地嘲笑、羞辱，甚至殴打孙逸音。但是孙逸音想到，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孙逸音就恒心忍耐。因为监狱里生活条件很差，很多人都得了病，孙逸音和他的这些刑事犯室友也都患了病，这些病人的家属从来不探望他们，实际上已经遗弃了他们，他们都感到绝望。然而孙逸音病情稍好，就起身帮助其他患病的人，并为他们默默地祷告。渐渐的，大家开始信任他，痛苦难熬的时候就喊着要他帮助。孙逸音长久忍耐，并用主的大爱去爱他们， 很多人因着他来自于基督的爱而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常爱卿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在监狱里吃的是干葵花籽皮儿、洋葱皮和土豆皮混杂的难以下咽的窝头，吃了不是腹泻就是便秘，这时他掉了很多头发，视力也减退了。跟他关在一起的人是一群堕落的女人，他们很多人曾经被强奸，行为放荡，对生活不抱希望，为了换取食物他们宁可出卖肉体。因为常爱卿不愿意唱那些歌功颂德的宣扬个人崇拜的歌曲，被犯人强迫喝下了带药的醋，完全失声。然而常爱卿仍然长久忍耐，尽力去帮助他的那些老友，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常常替他们写检查和家书，这些人对他态度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在那种险恶的环境里忍耐了20多年，文革结束之后他们被宣布无罪释放。1980年代他们离开中国到了美国，随后他们成立了基督徒护援会，勤作主公，在美国为普世的华人福音施工做贡献。1992至2012年的20年间，他们组织并支持154间圣经学院和培训中心，培养宣教士超过6万人。2年以后，孙殷牧师安息主怀。孙殷写过一本书叫《火炼的三通》，常爱卿也写过一本书叫《窑匠手中的泥》，这两本书我都有。这两本书都忠实地记载了他们生命的见证，使我们看到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爱。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里所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一直都是教会面临的棘手的难题。我们经常遇到基督徒姐妹控诉他们配偶的罪行，或是说儿女如何难以管教，不能使他们顺心如意。然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恒久忍耐的爱，虽然那是非常困难的。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位特别的妇人，之所以说她特别，是因为在世人眼中看来她的命运是那么的悲惨。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莫妮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北非。她的丈夫是一个税吏，贪婪懒惰，整天花天酒地的生活，对妻子不忠。但是无论她如何荒唐暴躁，她总是言语温婉，不抗争，不吵闹，她总是流着眼泪默默地祷告。后来她有了儿子，她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她的儿子17岁的时候到当时的文化名城迦太基学习音乐、修辞和星象，然而很快他就步他爸爸的后尘，陷入了堕落的生活。他终日涉足花街柳巷，沉迷酒色，甚至跟人同居，有了私生子。他的儿子使他极度失望，他悲痛万分，每天到教会听到，早晚跪着为儿子祷告，不断的流泪，一心求爱子归向正途。然而他的儿子无法体会母亲的心情，反而抱着嘲笑的态度说风凉话。他认为自己实在没法过清心寡欲的生活，甚至逃到罗马以摆脱母亲的束缚。然而莫妮卡始终没有放弃对儿子的爱，他万里迢迢，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渡重洋赶到了罗马。但是他的儿子又先一步跑到了米兰，他又长途跋涉800里路赶到了米兰。他恒久的爱感动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开始深刻地反省自己的人生。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感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喊，要等到几时呢？何不就在此时停止我污秽的过去。突然邻居的孩子们开始唱歌，歌词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正好他手头有一部书，是一本圣经新约，他打开，恰好翻到了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受到圣灵的光照，想到他悲伤的母亲为他付出的种种努力，不禁涕泗交流。他狂奔回去向母亲悔改，他向神认自己的罪，并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胜过了罪。而这时莫妮卡已经为自己的儿子持续祷告了整整31年。莫妮卡的儿子就是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父，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新教教会，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他的自传《忏悔录》至今仍广为流传。奥古斯丁的悔改与他母亲莫妮卡数十年如一日的祷告和忍耐等候有很大的关系，而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只活了56年，却为自己的儿子祷告了31年。莫妮卡用膝盖与眼力与眼泪为儿子祷告，千辛万苦追寻爱子，终于把奥古斯丁从魔鬼的手中抢回来，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基督徒的忍耐是基于对神盼望的信心，因此即使是在极度痛苦和难熬的试炼当中，如果靠着耶稣基督有得胜的信心，神也会加添给我们坚韧的耐性和对人主动的关怀，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恒久忍耐，并用一颗恩慈的心去爱人的，他的生活也一定蒙神的祝福。2008年四川512大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廖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没有那场天灾，当年只有24岁的廖志应该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女儿也已经有6岁了，他也会仍然继续他舞蹈教师的职业，在德阳市天天好舞蹈学校教学生跳舞。但地震摧毁了一切，2008年5月12日午饭后，廖志和婆婆在家逗孩子玩，突然地震来临，她眼睁睁看着自家一半的房屋倒塌，几秒钟后她和婆婆女儿一起被垮掉的房屋压在了下面。在那场灾难中，她不仅失去了2条小腿，还失去了她深爱的女儿和婆婆。屋漏偏逢连夜雨，震后廖志的老公因为接受不了失去女儿、失去母亲、失去家园的现实，为了抹去惨痛的记忆，在大年30的晚上跟廖志签了离婚协议。廖志说，地震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失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得到的。饱受情感和身体的双重打击，廖志陷入了极度绝望中。然而连廖志自己也没有想到，绝望中竟然还有希望，而希望来自于那个永远不会离弃他的耶稣基督。地震当天，由著名学者梁彦成博士发起建立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灾区进行救助服务时遇见了廖志。廖志对文更的人说，当他被埋在废墟黑暗中时，他曾和一个他不知道是谁的最高的天最后的真理对话。他说，如果你让我活下来，我要一生来侍奉你，我要一生的时间把你的爱传出去。27个小时之后，他被挖了出来。当他躺在担架上时，他望着天空，心里充满了感激。他问自己，为什么我能够活下来？那个时候廖志还不认识耶稣，但当他看到文更的救灾人员胸前佩戴着十字架时，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他跟他们主动要圣经看。 他小时候曾经在读者文摘中读过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当时就感觉到这句话是讲给他听的，他觉得自己一生都要信这话，他也知道这句话是引自圣经。当他从文耕的人手里拿到圣经一打开，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约伯记，他看到很大的苦难发生在约伯的身上，但神最后赐给约伯更大的福气。约伯的经历让他非常的感动，于是他很简单就信了主。连城博士说，很少有人看了约伯记信主的，但圣灵感动料至，当时让他通过读约伯记接受耶稣。廖志有了信仰，这样他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活下来，并且虽然失去了双腿，他并没有放弃舞蹈的梦想。在安装了假肢之后，他站了起来，又重新练习编排舞蹈。没有人相信没有腿的人还能跳舞，但是靠着那位凡事都能的神，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痛苦之后，廖志又重新站在了舞蹈的台上。然后他组织了残疾人舞蹈团，他还参加了很多义演和慈善晚会演出，他尽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残疾人、孤儿、贫困山区的孩子。他始终记得自己发过的誓言，用一生的时间将那位救他性命的神的大爱传给别人。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之后，廖志怀着一颗报恩的心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带着假肢送粮送衣送发电机搭帐篷。廖志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彰显神的大爱。神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廖志愿意爱神，神就以更大的爱来祝福他。2013年夏天，廖志在一个对基督徒的采访中承认自己有了一个相爱的男朋友，他就是廖志的假肢制造师，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一个虔诚基督徒。谈到他们的意向，廖志说，我们要帮助更多残疾人筹款和装假肢，并在教会中做更多服侍的工作。今年6月1日，廖志和他的男朋友在教会举行了婚礼。廖志说希望生双胞胎，因为当初神也是这样祝福约伯的。梁彦成博士认为，廖志在汶川地震被埋在废墟20多个小时里，他的心灵在跟一个他不知道是谁最高的圣洁的存在会面，他体会到了永恒，在最大的苦难中没有埋怨没有仇恨，并以爱来回报那个能够让他生存下去的主宰。因此他在巨大痛苦当中有喜乐的源泉，在苦难中能重新站立起来。他不以苦难作为愤怒的根源，反将苦难化为祝福人的力量。廖志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耶稣，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没有你，或许我早已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我不是个坚强的人，虽然全世界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是你知道我不是的。廖志在他的生命中深深地体会并理解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约翰一书4章7到8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座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吗？神在廖志身上行了神迹，神也会在你们身上行神迹。神爱我们，愿意我们来认识他，你们愿意认识他吗？约翰一书4章14到16节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奉父神的差遣，为了将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降世为人，流血舍命。 如果我们信他，我们就爱神。廖智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神就向他彰显自己的大爱。如果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神也同样会用大爱来祝福我们。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的神，宇宙万物的主，感谢您将您的话语赐下，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学习。主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听起来这么的好，但是做起来那么的难。我们靠着人的能力做不到，求您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首先，求您带领在座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 有属神的生命，在您的带领之下成长。同时，也请您让这里每一位信徒都不断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愿意遵从神的话语，行在您的旨意当中，不断结出忍耐恩慈的果子，容神益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